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27号的周末专辑，我是许波，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希腊总理呼吁就希腊政府同国际债权方的谈判结果举行全民公投，引发国际社会的震惊。除了报告重要的国际新闻之外呢，这个小时的节目还有美国万花筒和走进美国等观众朋友喜闻乐见的栏目。另外呢，还要为您介绍一组社会、文化、科技与健康方面最新发展的新闻。欢迎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首先来看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世界领导人对星期五在三大洲发生的三起恐怖袭击事件共同表示谴责。三起袭击事件在短短几个小时里造成数十人丧生。白宫称发生在突尼斯、法国和科威特的攻击事件是十恶不赦的行为。袭击事件发生后不久，白宫发表一份声明说，任何社会都不能容忍恐怖主义。上海市民抵制化工厂项目的抗议行动继续发酵，抗议人群与警方发生冲突，数十人被逮捕。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上海市金山区星期六再次爆发抗议活动，大批市民走上街头抗议拒信政府你在当地建立一家化工厂的计划。抗议民众试图在区政府外面举行示威，但是遇到大批警察的驱赶，警察强行把抗议者扭送到车上，拉到冲突现场以外的地区。在此期间，抗议民众与警察发生推搡和扭打，据报道有数十人被逮捕。金山区位于上海市郊，距离市中心大约70公里。有传言说，金山区政府计划把可能有损伤市民健康的一个 PX 化工厂项目搬迁到当地，引起市民的强烈不满。过去几年里，中国陆续发生了厦门、大连、宁波和茂名等 PX 抗议事件。尽管金山区政府曾经发布告示民书，称上海化工区项目不涉及 PX 项目，将来也不会有 PX 项目，但是未能让民众信服。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近一个星期。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韩国方面星期六报告说，又查出一例新的中东呼吸综合症病患。到目前为止，韩国已经查出的中东综合呼吸症病例为182个，是沙特阿拉伯以外查出的最多此类病例的国家。韩国卫生部表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新的死亡病例出现，之前总共有31人死于这一病患。世界卫生组织上个星期批评说，韩国境内这一疫情爆发的规模如此之大，是因为韩国的相关部门没有采取足够的控制和防范措施。希腊总理星期六早些时候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希腊全国上下针对希腊政府同国际间的债权方进行的谈判结果展开全民公投，具体日期定在7月5号。希腊总理齐普拉斯的这一招可以说是让外界颇为吃惊。齐普拉斯并且表示，将在当地时间星期六晚些时候召开议会临时紧急会议，以正式确定全民公投的结果。3个星期前，从纽约州的一个监狱逃跑出来的2名犯人之一，星期五被警方击毙。纽约州州长科莫说，警方是在一位居民抱怨说，在纽约州马龙镇一个野营露宿卡车附近听到有枪声之后，赶到那里，并将这名叫理查德·麦特的逃犯开枪击毙的。纽约州州长还说，在从当地居民那里得到消息之后，有关当局用直升机将警方人员带到当地，他们也闻到了火药味儿。 纽约州州长还说，目前还不知道另一位名叫大卫·斯威特的逃犯当时是否也在场，同时也不清楚这第二名逃犯目前的去处。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查尔斯枪击案发生之后呢，美国各界要求南方各州去除邦联旗帜的呼声越来越高，包括沃尔玛和亚马逊在内的主要零售商已经宣布停止销售邦联旗帜以及带有邦联徽章的这个徽记。稍后呢，美国之音的万花筒节目将为您介绍详情，不要离开，请持续锁定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
海峡两岸没有1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的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国立。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幸运大陆，
开放那么多，他做得到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大家好，欢迎您来到美国万花筒节目，我是主持人 Peggy 张佩芝。6月17号，一名白人男子在南卡罗来纳州一个历史悠久的非洲裔美国人教堂枪杀9名黑人信众，震惊美国各界。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两党领导人都对此发表了强烈的谴责。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这起枪击是否为仇恨犯罪或国内恐怖主义。据悉，枪手在刺杀受害者之前发表许多种族仇恨的言论，而他选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黑人教堂进行犯罪，更再次揭开美国黑人白人之间种族关系的伤口。一起来了解。在枪击案发生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查尔斯顿全城教堂同时响起钟声，声援伊曼纽尔非洲卫理公会教堂，并对受害者表示悼念。该教会有9名黑人信众死于6月17号的攻击，其中包括该教会41岁的牧师克莱蒙塔·平克尼牧师。平克尼同时是南卡罗来纳州的州参议员。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一夫人米歇尔和副总统拜登星期五都到查尔斯顿参加了平克尼的丧礼。奥巴马总统发表了悼词。从枪击事件发生之后，每天都有查尔斯顿居民聚集在教堂外，有的进行现场祈祷，有的留下鲜花、气球、字条和其他表示哀悼之意的物品。查尔斯顿市长约瑟夫·莱利说，
这个充满仇恨的人带着疯狂的想法到这个社区，希望分裂我们，但是他让我们更加团结，让我们更彼此相爱。
涉嫌枪杀9人的是21岁的迪兰·鲁夫。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这起枪击事件是否为仇恨犯罪或恐怖主义。美国绝大部分的政治人物都表示，这明显是仇恨犯罪和种族歧视。有些人也同意，这应该被称为是国内恐怖主义。警方说，犯罪嫌疑人鲁夫在案发当晚走进教堂，在圣经学习课程中安静地坐了1小时，然后站起身来说，他必须杀死黑人。鲁夫的一名友人说，鲁夫曾经抱怨黑人正在接管整个世界，因此必须有人为白种人采取行动。他还希望在美国开启一场种族战争。艾伦·罗维克是当地一家小企业的负责人，他认为这起犯罪事件不能切实代表查尔斯顿。
It's peaceful here, and we take care of our matters.
这里很平静，我们处理我们自己的事情。我是以白人的角度来看事情，不能代表黑人，但是在我们店里，我们和黑人和白人一起处理事情已经有好几代了，我们看到的只有好意，大家都彼此尊重。
大学生基卡莱特说，种族问题在美国仍然是很严重的问题，但是人们时常想把它掩盖起来，不去正视这个问题。对他来说，要让伤口痊愈，必须停止种族歧视行为。
Unification is definitely needed.
团结是绝对需要的，我们必须停止因种族、信念或宗教歧视他人，我们必须停止这么做。我希望这个情况能让来自不同种族的人能团结起来，彼此互相帮助，而不要彼此伤害。我们整个国家必须一起疗伤。
我们很多人认为，因为白人专用的牌子已经被拿下来了，那么种族歧视就不存在了。不是这样的，忽视这个问题不能解决问题。
这次震撼美国各界的枪击事件，除了受害者都是黑人之外，发生地点还是在对非洲裔美国人社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伊曼纽尔非洲卫理公会教堂。该教堂成立于1816年，它从查尔斯顿市的白人卫理公会分离出来，成为美国南方历史最悠久的黑人教会。它的创办人之一是曾经企图领导黑奴反叛的丹马克·维西，他在当地是一名重要的历史英雄人物。过去将近200年来，这所教堂时常成为种族冲突的引爆点，整座教堂还曾经被白人至上主义者烧毁。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在60年代也曾经访问过这座教堂。现今的教堂建筑建于1891年，被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列为重要历史建筑之一。目前教会有1000多名成员。查尔斯顿枪击案发生后，犯罪嫌疑人鲁夫拿着邦联旗帜的照片被广为流传。在美国，在南北战争中代表南方的邦联旗帜向来极具争议。对美国一些南方人来说，邦联旗帜是他们光荣历史传统的一部分。但是也有很多人相信，邦联旗帜是支持奴隶制度和种族歧视的标志。在枪杀案之后，要求南方各州去除邦联旗帜的呼声越来越高，包括沃尔玛和亚马逊在内的主要零售商都已经宣布停止销售邦联旗帜以及带邦联徽记的徽章。
星期二，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南卡州府哥伦比亚，要求降下邦联制旗。州议员们决定就这个问题展开辩论。一些议员承认，邦联制旗现在更多的象征着种族分裂，而不是南卡的历史和传统。
的确，还有一些仇恨组织，把这面旗帜看作他们仇恨的象征。
查尔斯顿教堂枪击案嫌犯鲁夫在网上贴出的照片就显示，他挥舞着一面邦联制旗。密西西比州一些议员提出本州州旗问题，因为州旗上有邦联徽记。
人们把这面旗帜看作仇恨的象征，所以这个徽记不应当在密西西比州州旗上面。
美国几家大零售商星期二宣布将停止销售邦联制旗和带邦联徽记的徽章。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对此表示欢迎。
我要为沃尔玛决定下架所有带有这种徽记的产品点赞。今天，亚马逊、易趣和希尔斯也做出相同决定。我敦促所有零售商都这样做。
克林顿在密苏里州一个以非洲裔美国人为主的教堂发表竞选演说时指出，种族偏见在美国仍然很普遍，光靠政策不能结束这种现象。他呼吁就这个问题展开公开对话。
我们需要正视这个我们当中太多的人仍旧抱住不放的偏见和歧视，这是个很难谈论的问题。说实话，我觉得假如就这个问题接受测谎的话，我们多数人都能过关。我们会说，我们当然没有任何的歧视和偏见，但事实上我们有。
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新电影《侏罗纪世界》上映后第二个周末继续主导北美票房，在这同时也引发一股恐龙热潮，许多孩子对恐龙的兴趣也突然大增。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尼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恐龙展向访客说明失落的恐龙世界，我们到展览现场一探究竟。7岁的艾拉·史密斯是这样看恐龙的。
They're very old.
他们很老，很酷，很大。
6600万年前，一个巨大的陨石撞击地球，造成恐龙的绝种。在那之前，恐龙在地球各地生活了1亿3500万年。史密森尼自然历史博物馆将在2019年推出全新的化石展区。在正式的展厅公诸于世前，喜欢了解恐龙化石的访客可以拜访这个展区。
我们用几个主要的化石作为故事的基础，通过分析它们吃哪些动物和植物，还有哪些动物共同生存，我们可以了解并分析它们的世界。
这些陈列在展区的恐龙化石都是取自于今天相当干燥的美国西部，但是在史前时代，那是一个有着类似热带气候的美丽地区，有海陆流贯当地。从那个海陆延伸出来的许多三角洲是许多动物死亡成为化石的地方，这就解释为什么该地区拥有丰富的化石蕴藏。策展人凯·贝伦斯迈尔说，这些化石记录了在恐龙被灭绝之后，哪些鸟类、小型哺乳类和爬虫类存活了下来。
乌龟活下来了，尤其是水生乌龟，如果它们藏在水里比较有机会活下来。还有蚯蚓，我们在陨石冲击层上一两寸的地方找到了蚯蚓的洞穴。
在展览中，一个石头上的条纹展现了陨石撞击地球引发大规模灭绝的时刻。化石专家仍然不断把他们在各地的发现送回博物馆。志愿工作者比尔金正在整理古老的鳄鱼骨头。
研究这些化石就像对一个犯罪现场进行调查，但没有任何犯罪的存在，这是调查几百万年前发生的自然环境中的事件。
恐龙在一场大自然的灾害中被灭绝之后，地球仍然处处开花，这表明地球生气蓬勃，过一段时间就可再生。但是人类目前的行动正在让全球气候快速变化。策展人布伦斯迈尔说，我们已经看到严重的后果。
我认为我们要非常小心，必须设法保存我们生态环境中的组成部分，让地球的再生能力在未来能不断持续下去。
布伦斯迈尔希望所有年龄的游客在离开这个展览时能够更深入地了解，恐龙曾经是他们所依赖的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就像我们一样。
人们常说，你眼中的废物也许是别人眼中的宝贝。旧金山有一群艺术家受到这样想法的启发，利用回收的废弃物进行艺术创作，一起来看看。
艺术家们在废物处理公司绿源再生的一处回收中心工作，这个艺术创作项目已经有25年了。玛丽得到了一项奖学金的资助，在这里进行为期4个月的艺术创作。她的作品以塑料水瓶做成灿烂星星为主题，还有纸板、纤维以及其他材料。这些材料质地轻薄，可以随风飘动。
最终的成品会是一个可以飘动的雕塑，这个雕塑由许多不停飘动的小雕塑组成，所以这是一场集体表演。
玛丽是来自中国的80后，她从父母那里了解到废品回收这个概念。旧金山艺术家迈克尔·阿西加利用从废品堆中找出来的木头和皮带制作他的艺术品。
我的作品基于对纳西利马人的伪人类学研究。
阿西加解释说，纳西利马是将美利坚这个词的倒置拼写。它的设计看起来像是美国本土文化的展示，但是体现了美国人浪费的一面。他说，从艺术品中找出合适的艺术品原材料很有挑战性。
Finding what is useful，
要辨别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无用的废品。
洛杉矶的一家画廊正在展览来自旧金山的废品艺术品，有旧包装纸做的拼贴画，有非金属做的雕塑，木匠的锯子被做成树的样子。戴博拉·芒克是这个废品艺术项目的负责人，他为大家讲述废品艺术品的诞生过程。
艺术家发挥想象力，从垃圾堆中找到任何可利用的材料，但是大部分只是木头、金属、瓷砖一类的东西，颜料我们需要自己想办法。
洛杉矶画廊的业主里兹·高登说，艺术家与废品回收早有渊源。
很多年以前，那些没有条件去购买材料的人就想到去寻找回收利用的材料。
玛丽说，这些艺术品向人们传递这样一个信息，
人们可以团结起来为生活做一点小小的改变，保护我们的环境。
回收公司的负责人麦克·圣吉亚科莫希望能看到尽可能多的废品被回收利用。
如果有废品被回收利用，做成艺术品，吸引人们对这个话题的关注，我认为这对废品回收这个行业，对当地社区，对整个社会都是一大利好的事情。
这个艺术项目告诉我们，一点点的想象力就可以变废为宝。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旧金山报道。
弗雷尔和塞克勒美术馆是属于华盛顿史密森林学会的知名博物馆，里面收藏着很多一流的亚洲艺术作品。现在史密森林学会把博物馆里的44000件艺术品全部发布在网上，让您不用到华盛顿就可以欣赏这个美术馆的全部馆藏。
这些艺术品具有深厚的文化和历史意义，它们包括中国陶瓷和伊斯兰艺术品，从波斯来的杰作，以及埃及和亚洲各地的作品，甚至有美国出生的艺术家杰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的作品。现在他们在网上展出，开启了华盛顿两个史密森博物馆——弗利尔和塞克勒美术馆的数字化先河。有超过40000件艺术品被数字化并在网上发布。
每个想看到我们馆藏艺术品的人都能够看到它们，这对我们真的很重要。
考特尼·奥克拉汉是弗利尔塞克勒美术馆主管数字化的官员。
我们希望小孩要做作业的孩子们不能亲自来史密森博物馆的学者，正在寻找灵感的艺术家，这些人都是我们的目标受众。
弗利尔塞克勒美术馆中国艺术部主任司美英同意这个观点。
无论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到，你是学生，或者你是一个欣赏文化的人，你是欣赏艺术的人，无论你是谁，你都可以看到。
拍摄和数字化成千上万的艺术品花费了15年的时间，正如这个延时摄影视频所展示的一样，从纺织品和绘画到雕塑和古代手稿。数字化馆藏还有另一个好处，保存易损的珍品。
它让我们能够采集这些艺术品精美的高分辨率的图像，这样我们就不必再把它们拿出来，我们就不用再碰它们。
奥卡拉汉说，看数字版的艺术品有很多好处，例如亲临著名的惠斯勒孔雀厅，人们很难看到它的细节，因为为了保护展品，室内灯光昏暗。但这个数字全景图突出了博物馆的创始人查尔斯·朗·弗利尔在他到埃及、伊朗、日本、中国和韩国的旅行中收藏的250多件陶瓷珍品。博物馆还以360度全角和3维立体技术捕捉艺术品。
Here's an amazing sculpture.
这个了不起的雕塑上有非常精细的浮雕图案，但是很难用肉眼看到。使用 3D 技术不仅能让人们全面欣赏这件艺术品，他们还能够改变照明和颜色，这样就真正能帮助学者更好地了解上面的故事。
奥克拉汉认为，将艺术品上网会成为博物馆的趋势，并表示将博物馆未来增加的每件藏品都数字化。
好，又到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或希望和我们联络，请您到我的推特和脸书网页，我在两个网站上的名字都是 Peggy VOA， 就是 PEGGYVOA。 节目最后我们来欣赏女歌手 Alexis Keegan 现场表演的歌曲 Just a Little。 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见，拜拜。
Just a little I feel the painThink about us. Just a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想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辑。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五裁定，同性恋伴侣呢，在美国任何地方都有结婚的权利，这是美国同性恋权益运动的历史性胜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发来的报道。
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定是同性恋权益在美国历史上取得的最大胜利。同性婚姻在全国的合法化通过最高法院一锤定音，在法律层面让当代最具争议的一项社会议题尘埃落定。对一些人来说，这是美国扩展民权的抗争中完成的最新光荣篇章，
这真是喜庆的一天。
而对其他一些人来说，这一决定破坏了婚姻的基本概念，也威胁了宗教自由。美国之音迈克尔·鲍曼，美国最高法院报道。
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五作出历史性裁决，裁定在美国宪法之下，同性恋者有权结婚。美国总统奥巴马对此表示，最高法院的裁决是同性婚姻在全美具有合法性，是迈向平等的一大步。六月份是美国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以及双性人骄傲月。美国白宫举办了维护这些人权益的活动。此外，美国国务院也放映纪录片，倡导对这类团体权益的保护。国务院说，这是美国致力于保护人权的一部分。下面请看 VOA 卫视的报道。
Matthew Shepard，
马修·谢巴德是我的朋友。描述1998年马修·谢巴德在怀俄明州活活被殴打、虐待致死的真实案例，以及谢巴德的成长故事。
I am so pissed off. I can't stop crying.
这个案例引发美国各界对同性恋者权益和仇恨犯罪的广泛讨论。在谢巴德父母和活动人士的努力倡导之下，2009年，奥巴马总统签署了《仇恨犯罪预防法》。谢巴德父母并且成立以儿子为名的基金会，提倡对同性恋者权益的保护。纪录片的制作人米歇尔·哈斯歪展示手上戴的写着“消除仇恨”的紫色手环，他在谈到谢巴德时几度哽咽。
同性恋、双性恋与跨性别者的权益也是人权的一部分。我们的纪录片希望所有的人眼光向前看，以理解、同情和宽容取代仇恨。
今年四月，美国国务院首次任命贝里·兰德担任主管人权和提倡保护 LGBTI 权益的特使。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一项维护 LGBTI 权益的活动当中表示，几年来美国维护这个群体的权益有了许多进展。例如2009年全美只有2个州允许同性恋者婚姻，现在则有37个州承认同性恋者婚姻合法。美国社会对此的态度也出现了重大转变。以上是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另外的方面还要再做一个止损，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飞扬
好，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辑。野生动物非法交易呢，是世界第4大国际犯罪行为。 许多动物被偷猎是因为摘取这些动物身上价值不菲的器官，比方说象牙、犀牛角等器官。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科学家发明了一种新的方法，能够追踪被偷猎摘取的象牙的出处，协助国际执法机构呢锁定非法交易的窝点。好，下面就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非洲广袤的乡村地区和落后的基础设施使得监测和打击象牙非法交易非常困难。2011年，有关当局查获了41吨象牙，而到了2013年，查获的象牙数量增加到51吨，估计被偷猎杀害的大象数量从4万头增加到5万头。截获的象牙经常被销毁，但是也有一些走私出去的象牙成了漏网之鱼，从来没有被查到过。因此，打击犯罪的最重要的手段就是精确地描绘偷猎野生动物的窝点和非法交易的路线。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塞缪尔·瓦瑟通过搜集 DNA 样本开创了一种新的方法，在辽阔的地区来检测野生动物。
我们从大象的粪便采取 DNA 样本，因为很容易接触到这些粪便。我们也可以从大象的皮肤和体毛中采取 DNA 样本，但是我们收集的 DNA 样本主要来自于大象的粪便。
瓦瑟和他的小组采取了1500头大象的 DNA 样本，这些大象的 DNA 样本是从非洲大陆独特不同的大象族群中采取的。
一旦我们收集了这些 DNA 样本，我们所使用的一个电脑软件就可以显示不同地区大象族群的特征，然后我们再将我们所截获的象牙同这些 DNA 样本进行对比，就可以知道这些象牙的出处。
瓦瑟表示，他们会惊讶地发现过去10年在非洲所偷猎的象牙全都是来自这两个地区，涵盖加蓬刚果共和国、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领土的三角地带，以及偷猎象牙规模最大的地区坦桑尼亚南部和莫桑比克北部地区。
如果我们不尽快采取行动，我们将失去非洲大部分地区的大象，这将造成不可逆转的生态破坏。
瓦瑟说，他的实验室同美国的执法机构和国际刑警组织密切合作，而将他们的调查结果转变成执法行动。VOA 卫视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在危险环境中的搜救行动中呢，先进的机器人往往被视为搜救行动的重要工具。但是日常生活中，可能很快呢，我们就会看到在餐饮业中，许多机器人可以取代一般人所做的工作。好，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署下的一个行政机构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最近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举办的机器人挑战赛，要求机器人完成人类所操作的相当简单的动作，一些明显的错误显示设计高等的步行机器是何等的困难。就在这项挑战赛举行的几天之后，在东京举行了一年一度的食品机械和技术展览会上，一个固定的机器人厨师巧妙地准备食物，而其他的机器人进行烹调、烘烤糕点，甚至做完美的寿司。安川电机公司的助理经理林木章说，他们生产的机器人 Motoman SDA5 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厨房助手，因为它永不疲劳。
显然这个机器人很难进行品尝、调整温度、适当的加调味料等工作以获得最佳的味道，可是如果烹调简单特定比例调味料的食物，机器人可以重复的工作，重复同样的一盘菜。
参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并不介意为自己找到这样一个配偶。林茂七工股份公司展示了寿司机，它取代了这种日渐受人欢迎的日本食品的费力和重复性的包卷工作。蒙登宏是林茂七工股份公司的一名经理。
寿司已经遍及全球，可是寿司的厨师却不多。有了这台机器，任何人都可以容易的、反复的制作寿司。
另外一种给参观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由古川纪行公司所设计的可以缠起和移动软配料、不留任何残留物的机器。发展部门经理古川拓也说，这个名叫 Sweet 的机器是快餐业理想的工具。
这种机器是用来缠起汉堡饼或者面团等柔软的食品，然后将这些食品放在烤箱或是冰柜里，而不会变形。
该公司不会说明他们的创新是基于何种技术的突破。专家们怀疑表面可能覆盖了一层疏水的材料，这种材料能排斥水分子。其他的机器人，像功能多样的糖霜蛋糕制造器、苹果去皮和切皮机，在今日的厨房里也有一席之地。美国之音记者普迪克华盛顿报道。
世界各地的城镇耗费巨资与污损建筑物呢，公共交通车辆甚至是古迹的涂鸦者展开斗争。澳大利亚有关当局希望一种新的嗅探技术呢，最终将制止破坏者在通勤列车上的乘客区域墙上涂鸦。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正如同在许多其他的城市，悉尼的通勤列车遭受恶意破坏的困扰，而大部分这些困扰来自破坏者使用马克笔和喷漆在车厢里潦草涂鸦。监控录像有所帮助，可是列车数量太多，无法全天候地监控所有的列车。悉尼火车首席执行官霍华德·考林斯表示，去年年底推出的一种新的电子嗅觉探索器的监控系统证明发挥的效用更高。
我们已经有50个被控犯下涂鸦罪行的人，我们把这种监控系统推广到其他的列车上，而证明更为成功。
这个名为捕鼠器的设备是由一个名叫技术风险的澳大利亚公司研发出来的。公司的创办人马克拜尔斯解释说，这种设备能够探索出马克笔和喷漆释放出来的臭烟，它很快地同已知类型的涂料进行对比，触发靠近与监控摄像机连接的一个警报器。
这个系统的优点是保安人员或警察能够使用手机在现场监控这个系统，他们获得的信息是火车和车厢的号码、事件发生的地点以及火车的去向。
巡视月台和火车的便衣警察能立刻做出回应，将在车皮上进行涂鸦的破坏者抓获。考林斯说，这个系统有一些额外的好处。
现在我们正在设立一个这些涂鸦事件何时何地发生的档案资料，所以警察已经掌握了一天当中这些涂鸦事件可能何时何地发生的情报和信息。
考林斯说，感谢捕鼠器监控系统，它使得现在悉尼大多数的火车车厢避免遭受涂鸦者的破坏。安装这个系统的成本大约$500,000，这同去年悉尼当局花费了$3,400,000来清除涂鸦的费用相比，简直是一笔很小的费用。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起源于距离纽约市约60公里的长岛大南湾的蓝点牡蛎，在几乎在世界市场上销声匿迹之后呢，现在这种养殖业呢又重新恢复。过度养殖、污染和超级风暴桑迪摧毁了蓝点牡蛎行业，而水产商呢，采取主动冒着风险将这种著名的软体动物又带了回来。好，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牡蛎的旺季，什么能比看谁吞吃牡蛎最快更有意思呢？如果你也是这种美味的忠实食客，那这就是最大的乐趣。但如果你最爱的品种几乎灭绝了呢？2012年，超级风暴桑迪袭击了纽约长岛的南岸，也摧毁了蓝点牡蛎养殖场。
击打这些养殖场的海浪高达15英尺，海浪席卷了养殖人员的所有工具和牡蛎，将一半从锚上扯下来，另一半被甩进海湾底部，彻底被毁。
约翰·科克伦的曾曾祖父曾是当地的牡蛎养殖商，他曾决心重振这个行业。作为艾斯利普镇议员的科克伦促使通过了出租1200公顷土地给贝类养殖商的法案，包括科克伦和他的家人在内的23个养殖商已经报名参加。
在这个海湾有国王乔治时就出租的地块，而在布鲁克海湾，当地家庭还有从国王乔治时期保留下来的执照。
而大西洋贝类养殖场将是在大南湾恢复牡蛎养殖的关键。水产养殖者马蒂·伯恩斯负责让发育成熟的牡蛎产卵并生成幼虫，最终化为数百万牡蛎。
牡蛎产卵后生出的幼虫都会放进这里，卵子和精子已经交配，已经有幼虫在游动了。
幼虫像海绵一样吸收它们的藻类食物。伯恩斯在装有盐水和营养物质的大罐子里养殖藻类。两个半星期后，小牡蛎出现了。
它看起来像一粒沙子，很漂亮，自然。
六周之后，数百万的小牡蛎就会被带去养殖基地，像这样放进笼子里，长到可以收获的大小。18个月后，这些牡蛎就可以拿到市场卖了。养殖商道格·温特是大西洋贝类养殖场的总裁。他说，1800年代，人们从海湾底部捕获牡蛎，而如今已经大为不同了。
技术的进步和提升，加上互联网，还有真正有环保意识的人，都对水产养殖有很大的推动。你可以产生更多的牡蛎，你能做到环保，你可以创建珊瑚礁、河口和航道。你可以重新填充被耗尽的区域，你可以控制你的作物。
还有一个附加值，牡蛎帮助清理海湾。这个视频展示了牡蛎每天如何吸走150多升水，除去藻类、氮和其他污染物。蓝点牡蛎回来了，而且供不应求，这是有原因的。
That's a nice briny oyster.
美国之音舒斯曼，纽约州东艾斯利普报道。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考古学家在约旦一个史前遗址的挖掘中又有了新的发现，这些新的发现呢，可能揭示早期人类从狩猎采集转变为务农生活的过程。但是在这些新发现中呢，也展示了古代气候变化的惊人后果。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当开车穿越约旦黑沙漠干旱贫瘠的熔岩地区的时候，很难想象大约14000年前人们在这儿开始了一次革命性的变化，从狩猎采集转变到务农生活。哥本哈根大学的考古学家托比亚斯·里希特主持这项考古挖掘工作，他说，目前的发现显示，最后一个冰河时代之后，这个地区的积水要比现在的积水多得多。
当人们看来已经开始在这儿定居之后，这儿显然是一片广阔的鸟类栖息以及生长着许多湿地植物的湿地。我们在挖掘工作中发现了在这个地区翱翔的水鸟、成群飞奔的羚羊、野驴同亚洲野驴的化石。人们可以想象，这也许有点像非洲坦桑尼亚西北部至肯尼亚塞伦盖蒂地区。
考古学家在这个靠近叙利亚边界的地点发现，有证据显示有许多人决定在这儿定居下来，原因是这儿有充足的适合狩猎的动物。研究人员认为，湿地肥沃茂盛也是狩猎者最终决定在这儿定居和开始务农的原因。石器文物以及挖掘出来的一个成年人和小孩头骨的化石，可能会帮助考古学家拼凑出来一个关于新石器时代人类生活的故事，告诉我们这些人类如何种植植物和饲养家畜，以及他们如何在自己的社会群体中互动。考古项目协调人艾琳·艾斯楚普展示了一块古代的石杵，证明这些早期的农民种植豆荚和许多其他的农作物。
我们能够区分不同类别的植物，可是现在难以想象这一片沙漠地区在很多很多年以前种植农作物，而事实上很多年以前这儿的确是一片肥沃的绿土，我们可以从这个地区存活的植物中看得出来。
考古学家从环境方面来看，约旦这一大片从肥沃的湿地转为贫瘠的熔岩沙漠地区，这巨大的变化也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在过去这儿发生了气候变化，而在未来也可能再发生气候变化。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克华盛顿报道。
在西非的几内亚， 遭受埃博拉病毒侵害的公民和卫生官员的人数激增，这就使人担心呢，这个致命的疾病呢，有可能再度肆虐这个地区。看来消除埃博拉病毒仍然有许多障碍存在。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西非的雨季刚开始，路面泥泞不堪，使得埃博拉的病患难以获得药物和补给品，这只是难以扑灭埃博拉病毒其中的一个障碍。其他的障碍还包括当地人民的态度，受到埃博拉病毒肆虐的这些国家的人民已经在惊慌的危机中度过了一年多。世界卫生组织的布鲁斯·埃尔沃德说，这种情况让这种致命性的病毒看来似乎是稀松平常。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习惯了埃博拉病毒。在这些社区当中，我们看到当人们知道这是埃博拉的时候，他们就试图在自己家中来治疗埃博拉，试图采取预防措施，戴手套之类的措施。在不同的层级，国际上，人们开始习惯听取了关于这种真的很可怕的埃博拉的病毒。
这种疾病与羞辱、恐惧和回避现实息息相关。艾拉沃森·斯瑞克在无国界医生组织的网上直播的节目中谈到了这个问题。
Ebola is a disease that creates fear.
埃博拉这种疾病引起恐惧，人人惊悚，不管是一个小村子的村长还是一个国家的总统，应付埃博拉的医生和护士感到恐惧，在感染地区推广埃博拉疾病有关知识的人员也感到恐惧，而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病人也惊恐不已。因此我认为这就是我们要克服的最大障碍，当人们感到恐惧时，就自然而然产生了回避现实的心态。
医生无国界组织从科纳科里告诉美国之音说，寻找那些同埃博拉病人接触过的人们和引领人们进入治疗中心，同样是控制埃博拉病毒的关键因素。
只要有一个埃博拉病例，埃博拉疫情就没有结束。
另外一个障碍是简陋的公共卫生体系，许多西非医院缺乏自来水和电。塞拉利昂、几内亚和利比里亚要求国际社会协助他们建立现代的卫生设施。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医生汤姆·费里登今年三月在世界银行的一次讲话中强调了这项要求。
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对降低到埃博拉零病例以及保持零病例来说至关重要。
费里登医生说，一个完善的国家卫生体系在流行疾病开始爆发时，总是要比国际社会更快地做出回应。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新一代假肢脚呢，让使用者能够同正常人一样行走。其中一种新的假肢脚让使用者能够有接触地面的感觉。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皮尔逊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当我们走路的时候，我们大多数的人不会就实际走路的过程有别的想法。微小的电子信号牵动大腿的肌肉，协助关节运动，而所有这个过程都是由我们的大脑控制的。研究人员一直致力于开发模仿正常人腿运动的人造假肢脚。
这种假肢脚让我有机会走下楼梯，而不用考虑我下一步该怎么走。
泰瑞·卡波维兹在芝加哥的复健研究所测试这种机器人假肢脚。电动假肢脚接受由上部残存的大腿肌肉所发出的被称为是 EMG 的电子信号。
我们使用名为电极的微小天线来接受这些电子信号。当电极接触皮肤的时候，能检测肌肉电子信号。我们接受了这些电子信号之后，进行解码工作。
列维·哈格罗夫主持制造这种假肢脚装置的研究计划，研发复制正常人运动的电动膝关节和脚踝关节。
这种假肢脚可以让使用者活动，它能让使用者站起来离开座位，可以让使用者上楼梯和爬坡。
奥地利林兹大学的教授休伯特·艾格刚刚对外公布了第一个能够让人脑产生正常人腿感觉的假肢脚。外科医生重新调整截肢者残余大腿内仍然残留的脚和组织的神经末梢，将传感器装到假肢脚的脚底，将它连接到假肢脚上的人工刺激器。这种装置也让使用者有假肢脚接触地面的感觉。沃尔夫·冈兰杰说， 这种假肢脚让使用者感受到他们在何种地面上行走，并且在冬天让使用者在冰上行走的时候不再滑倒。在这两个方案的参与者表示整体性的重新认识。海利达·尼瑟韦兹参加了芝加哥的研究计划。
这是最接近我再度有两条腿的感觉，而这个研究所实验室研发工作最终将改变世界各地截肢者的生活，我认为这非常伟大。
芝加哥复健研究所的研究报告刊登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在奥地利，艾格教授正设法寻求降低他研发的假肢脚制造的成本，如此让更多的使用者受惠，其中包括那些发展中国家假肢脚的使用者。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妇女在怀孕后期服用抗抑郁药物呢，引起很大的争议。原因是一项研究显示，这可能对新生婴儿造成严重的伤害。但是新的研究报告驳斥了早期的这项说法。因而这项新的研究报告呢，可能会协助怀孕妇女决定在怀孕后期是否继续或者是停用抗抑郁药物。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怀孕妇女是否应该服用抗忧郁药物？一项研究显示了在怀孕后期服用抗忧郁药物和新生婴儿发生危及生命安全的呼吸障碍问题之间的关联性。此后，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发表了一份公共健康咨询文件，这是9年前发生的事情。可是以后的研究报告则表明了和从前相反的结论。目前，波士顿的布莱根妇女医院的一项研究可能会解决这项争论。克里斯塔·海布瑞克斯和其他的研究人员观看了将近400万份妇女的病例，所有的这些妇女都得了忧郁症，而且在怀孕后期服用抗忧郁药物。研究人员对被称为 SSRI 的选择性血清素在摄取抑制剂的这一类抗忧郁药物特别感兴趣。一些常见的这类抗忧郁药物的名称是百忧解和左洛夫。
大约有80%的病人服用 SSRI， 而只有20%的病人服用非 SSRI。
SSRI 抗忧郁药物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它安全、副作用少。研究人员将那些在怀孕期间完全不服用抗忧郁药物的妇女和服用抗忧郁药物的怀孕妇女进行对比。就新生婴儿发生呼吸困难问题来说，这两类怀孕妇女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异。
尽管我们不能排除由于在怀孕后期服用抗忧郁药物可能存在风险度少量增加的可能性，即使风险度增加，也比过往研究结果所建议的风险程度小得多。
这项研究结果发表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辑。乌干达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呢，有数千名先天性心脏病的儿童，并且有数千名在年轻时候就得了心脏病的病人。美国一名心脏专科医师给乌干达的儿童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医疗。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麦克里奇曼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对于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穆拉格全国转诊医院的乌干达心脏研究所工作的小儿心脏专科医生克雷格·赛博来说，这是非常忙碌的一天。他给许多有严重心脏病的儿童进行体检，并且监督这些病童的疗程。四岁的维多利亚就是这儿他照顾的一个病童。
希望他比我们所有的人活得长久，专心好好地照顾他，并且确保他能够康复。
这些经验对赛博来说并非新鲜，他在这儿担任医疗队队长的职务已经有十多年的光景了。许多乌干达的儿童具有先天性心脏心室中隔缺损病症，而其他的乌干达人在年轻时期饱受风湿性心脏病的煎熬。赛博挑选进行心脏手术的病人，并且担任美国和乌干达外科手术医生、手术前、手术进行中和手术后的顾问。他监督了大约500名乌干达儿童进行的开胸手术，而这些接受手术的儿童存活率达到 95%， 手术后的存活率几乎和在美国接受手术的存活率一样高。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将针插到血管里，然后将体液抽出来，然后将金属线插入心脏导管里。我认为最令我注目的事情就是当我走进诊室的时候，看见50到100个候诊的儿童。我们知道只要他们来到这儿，他们的病就会获得医治。我知道我们有机会来帮助他们。
乌干达心脏专科医生阿利库从美国心脏专科医生赛博那儿学到了很多东西。
基本上当我们无法进行任何手术的时候，他就启动了这个计划。现在我们国家的外科医生已经能够自行做许多种不同的手术了。赛博对我们国家的外科手术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赛博说，他将继续努力从事乌干达儿童心脏体系的现代化工作。
我的希望是他们能够从事一些心脏手术的项目，进而成为这个地区和世界上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楷模。我们可以通过有意义的研究项目，可以复制的创新项目的实施，使他们能从一个协助者转而成为领头羊。
现年52岁的心脏专科医生赛博仍然播出时间在华盛顿儿童全国医疗中心行医，但是他将在今年7月前往乌干达开始他的下一个医疗项目。美国之音记者麦克里奇曼华盛顿报道。
好，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辑，我们感谢您的收看，下次再会。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2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互信削弱，美国对中国的观感是否在发生巨变，美中战略对话还有没有必要继续下去。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Robert Daly， 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先生，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讨论之前，我们首先提醒一下大家，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或者收看焦点对话，欢迎您使用。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美关系的大趋势。最近一段时间，美中关系冲突不断，互信低迷。
从亚投行和 TPP 博弈到南中国海交锋，从黑客攻击事件到中国打击外国非政府组织等境外势力，美国学术界、智库、政府官员到军方，多次被中国的强势与强硬所震撼，睁大双眼重新审视中国。连许多重量级的知华派中国通和熊猫派都承认美中关系陷入低谷，临界点、寒冬触底、最低点等说法层出不穷。那么美国各界对于中国的看法是否在经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哪些因素促成的？是否预示美国对华政策将面临调整？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不过在讨论开始之前呢，我们先听听共和党议员罗拉巴克和前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柯白是怎么评论美中关系的，因为他们的说法呢有一些代表性，我们来听一听。
I have sat through these sessions where people are predicting that if we do certain
我参加过很多这样的听证，人们一直在预测，如果我们在经济上帮助中国，就会促进中国进行政治改革，变成一个比较有善意的国家。但是20年过去了，事实证明这个理论是完全错误的。他们现在有自由工会吗？没有。他们有反对党吗？没有。中国今天的领土要求少了吗？对邻国不挑衅了吗？不是。所以我们当时听了这么多的承诺，结果都没有实现。
Many of my friends about whether or not we've reached this so-called tipping point.
我问过我在华盛顿的很多朋友，美中关系是否处于临界点？他们的反应很有意思。我在国会的朋友们说，没那么严重。他们认为，虽然现在有很多这样的言论，但实际状况和过去没有急剧变化。但是政策领域的人就不那么乐观了。我们的中国朋友必须理解，在某种程度上，由于中国过去一年来的行为、政策和言论，使得美中关系特别在华盛顿出现了明显的负面变化。
好，这是我们的国会记者杨晨呢，最近在采访中听到的一些说法。那么我想问问戴博，我们知道在其实在学术界、在智库、在军方哈，对于如何看待中国呢，争论比刚才两位表示的有的还更激烈一些。那么你认为美国对于中国的观感从整体看是不是在面临一个转变？
现在是有所转变的。原来很多就是所谓的这个鸽派，他们也说美国的这个接触中国的这个政策是有所失败，或者最起码是辜负他们的期望。还有一部分那些鹰派的人说，我们要放弃这个接触中国的所有的这些政策。刚才他们那个采访了一个国会参议员，这个 Rohrabacher， 昨天在一个公开听证会，其实他说，我们再也不应该允许中国的留学生到美国来学习科学、数学这些方面，只应该允许他们来学习人文科学、美国的政治学等等。所以这些声音是越来越大，影响力也看起来是越来越重的。同时的话，我觉得现在美国的很多你说的智库啊、政府啊、学术界，感情色彩有点浓我们不应该太着急接触的这个接触中国这个政策，还要在一定的范围内继续下去。
好，听听纽约卫壁周先生的看法，您的看法是什么？您对于这个整体的观察是什么？
对，我想刚才那位Mr. Roy 讲的话是没有错。现在大家观察，刚刚包括您的袋子上，现在的观察是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对中国的政策是有在剧烈的变化中。自从今年3月开始，有很多不同的学者在纷纷发表不同的言论。那当时还是有人对于这个所谓中国不可信任这个事情，还是稍稍抱有一点怀疑。可是4月以后开始有包括南海的事情，包括这个亚投行的事情等等这几件事情，同时包括这个在中国国内中国自己本身所采取的一些镇压性的政策，使得外界把这些事情综合起来看，认为这个对于中国的原来这种政策可能必须要做调整。那现在这个共识我想正在凝聚当中。我想包括从国会的角度能够举行听证说出这些话出来，表示这个所谓 momentum 这个动力正在凝聚当中。至于这个政策会形成一个什么新的政策，我想刚刚那位学者已经点出来了。第一，就是必须在有限度的范围之内，美中双方还是必须进行交往。第二，必须加强扩大所谓软实力，好，我就想这人文交流方面的东西必须要加强。我想这个是未来这个要大家必须认识到跟努力的方向。
张国华先生。
我觉得这个美国学者啊，
对中美关系出现不同的看法，尤其是这个观感上趋向负面。其实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内啊，我们一直都在看到这个美国对中国这个的印象一直没有长期正面，也一直没有长期的负面，它都在正面和负面之间啊，在这个浮动。如果你看从大概从八十年代末开始，也就是从天安门事件开始啊，这个美国的学者中有相当的人就对中国持不信任的态度，对中国政府尤其是持负面的态度。其实这种看法的持这种看法的人一直都有的，只是他们的声音时大时小。这个过去呢，我们看到很多人这个对中美关系持正面看法，那是因为很多人呢确实对中国抱有一种幻想。那个时候呢总是觉得说通过经济的改革中国会走向政治改革，结果二三十年下来等了这么久，看到的不是这样一个结果。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其实政治上的控制也越来越严，这是他没有想到的。很多人感到这个失望，很多人感到这个已经失去了耐心，这是一种现象。那我另一方面呢，这个过去啊，这个最早对中国觉得中国对中国没有必要，我们要迁就它，没有必要我们要支持它。我们其实这个应该从自己的自身利益出发，该强硬就应该强硬。这一派人呢，其实是这个美中苏大三角这个关系失去以后啊，他们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再迁就中国了。当年迁就它是因为苏联，这一派人呢，现在觉得。我们对中国需要强硬，不是因为没有苏联，而是因为在美中双边关系上，我们现在也不能再迁就它了。因为中国利用了这个机会，这个对中国对美国越来越强硬，影响到美国利益。
好，我承认您刚才说的，就是说美国对于中国的观感一直也有负面的存在。但是我现在想问的是，在目前这个情况下，是不是实现了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这种过程？就是说。过去的积累到今天已经转化成跟以前不同的一种量和质。那么想听听陈伯鸿先生的意见。
对，从量变到质变，这是美国各界包括学术、智库、军方、政府对中国的一个看法。我们看到就是亲中学者沈大伟所说的那样，他说最近几个月出现了海量的大量的文章、演讲和言论，对针对中国，而绝大多数都是负面的。只有一个例外，就是澳洲的前总理陆克文到了美国的对外外交协会演讲中有一点点正面的描述，其他全都是负面的。我们看到这些学者不仅是有保守派的学者，而且有自由派的学者，不仅有历来反共反中立场鲜明的这些学者，而且有亲中亲共的被称为资中派或者自华派的这些学者，像这些名字都可以数得出来一长串。像这个我们知道兰普敦很有名的资中派，那么现在他的看法变了。那么这个沈大为他们的看法也变了，认为中美关系出现了重大的调整。而且最近有一个就是美国的外交协会有一个智库，汇集了十几名顶尖的资中派学者，写了一个报告，叫做美国必须调整对中国的大战略。说这些出来之后，可以发现美国整个朝野不仅是政府，而且是民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不要小看美国智库或者学界的舆论，因为他们对美国政府的政策形成有深刻的影响。它不像中国民间的舆论对政府不会形成影响，但是美国的民间舆论会对政府形成很大的影响。从这种影响可以重塑美国的对华政策。
我想如果是既然有这个辩论，我想听听戴博先生的意见，就是已经说了对中国的政策面临调整，那些批评中国的人，刚才您提到罗拉巴克说的不能接受留学生学习科学技术，但这个是显然是非常极端的，也不会得到采纳的这种。那么一般的认为，如果对中国的大战略进行调整，他们是要提出哪方面的调整呢？
主要就是要在中国呢提出一些挑战，尤其是在那个南海问题上。那个中国在九段线之内，虽然才没有直截了当的说这是我们的领海、我们的领土，可是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很多话里面的话，好像都有这个倾向，都有这个意思。所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就是说，美国应该有一些离型的，就是舰船，就是要巡逻，要进这个中国，就是凿地这些地方，在那个12海里之内。美国可以就是有军事侦察活动，他们在那个联合国海洋法这个这些条件之下，应该就是离得稍微近一点，为的是宣布美国还是保留这些权利。这个会是一个比较你不能说没有挑衅性的，
对
啊、 你也不能说不能升级这个情况，
正面的
可是美国非得让中国知道，我们现在也不承认，将来也不会承认。所以中国喜欢现在讲新常态，南海也是有新常态，美国有一个选择，或者你有美国不向中国提出挑战的新常态，或者是美国可以提出一个挑战，美国我估计是会提出这些挑战的，要不然的话中国就会得寸进尺，我们怕的是这些。
好，那么您刚才说到的是美国对于中国战略的一部分，我想听听魏碧洲先生的看法，您觉得美国从大战略方面是不是会重新看中国，或者是重新给中国定位，给美中关系定位，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是啊，我觉得刚刚这个是半信半疑的。我觉得美国对中国的这个政策哈，从这个1949年之来，一到现在几乎是半信半疑的，特别是89以后，是半信半疑的对中国。我们今天之所以会讨论这个事情，是不是有什么改变？刚刚张国华先生有提到，过去一直有时隐时弱的这个声音，正是因为在美国学界也好，民间也好，都有对中国持以非常非常深的这个怀疑的态度人。在这边一直有这样子的声音出现，所以这个对中国的政策一直非常在半信半疑的谨慎情况下进行的。不过我必须提出一点，今天会造成这个局面，完完全全是中共自己的原因。之所以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中共上台之后呢，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他对于所谓美国的软实力，所谓颜色革命，对于这个苏东坡的事情有极高的戒备心，他非常担心共产党作为一个统治阶层被推翻，他非常担心这个事情。当然美国并没有一个想要推翻共产党这样子的一个策略或战略，只是美国在他自己本身的这个核心价值，人权、民主、自由、开放、言论各方面的东西所展现出来的实力，跟中国跟美国之间互相的交往，使得中共感受到说这样子的交往对他自己党本身的存在是会造成极大的威胁。所以从各个方面开始，党做出了这种反击。所以我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共我不能说是中国哈，中共目前所做出的完全是一个反击跟自保的作用。那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党里头在国内啊、这个在把这个党的力量在各个地方都伸下去，那同时在国外也是因为他必须要靠党的这个地位来维持，他必须对国外采取一种比较强硬的政策，以维持他党在国内里头的地位。所以基本上我认为这所有做的作为基本上是为党的生存在做的一个调整跟奋斗。那么我们作为外界的人，特别是作为美国今天执政的人，是不是要想到是跟中国来往还是跟一个党来往？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应该继续维持住他跟对他的目标，他的方向是跟中国广大的中国人民来往。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中国人民，不管投资也好，旅行也好，游行这个移民也好，都到美国来。这个机会，我想是应该刚刚几位先生都提过，必须要扩大跟影响跟把握的。
好，张国华先生，
这个我觉得现在啊，这个美国政府的确啊，这个在重新思考中美关系的走向。但是呢，这个跟过去二三十年来哈，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就是现在中美关系的这个宽度、深度，确实是比过去要大了很多。光是经贸关系，每年双边这个贸易额就已经在5500亿到6000亿美元之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就是说美国的确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说要对中国强硬，你强硬到什么程度？
对，
这个刚刚这个毕周先生说美国应该把中共跟中国政府区分开来，其实美国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的确是把它分开的，很多事情啊是着眼于要这个怎么样去影响中国政府，同时呢这个维持对中国人民的这个友善。我们现在看到这次这个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把这个人文交流跟它并排的，这开幕式是放在一起的。这个而且这个国务卿克里他是身兼二职，两边他都参加的，所以这个所谓人文对话就是人民与人民的交流，而不是跟政府的交流。所以我觉得这个美方在这一点上实际上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
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这个说这个中美利益啊，经济贸易有6000亿这个规模，所以呢，这个中美呢哈必须在一起，或者说美国不能太强硬。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利益至上的这么一个说法，因为如果仅仅拿利益来说事的话哈，那么中国跟美国可以扩大更大的利益。如果说美国不坚持一些基本的国际规则， 不坚持一些基本的普世价值，那么这个利益可以翻倍。这样的贸易，中美的经济可以更加融合。但是美国不会这样做，因为我们基本上拿这中国动不动就说核心利益，关注对方的核心利益，啊，彼此关注核心利益。但核心利益是什么？就是你的这个政权的腐败吗？是独裁吗？还是对南海和东海的扩张，对邻国的欺压吗？如果美国真的迎合你这样的核心利益，美国当然可以从中国发大财，甚至可以跟中国的官僚集团结合，从贪污腐败中。那个美国也可以大有斩获，但是美国不会这样做，因为那是一种帝国主义的语言。如果美国迎合中国这种说法，那就会成为什么呢？他们两个强国凭他们的军事力量和国家的大那个国力啊，完全可以瓜分这个世界。谁想瓜分这个世界？以前的纳粹德国，以前的军国主义日本，以前的苏联想瓜分这个世界，但是美国绝对不会这么做。美国要维护战后的一个秩序，甚至冷战后的一个和平的秩序，维护世界和平。所以这是跟中国根本的区别。中国它主要关切的是它的一个政权的利益啊，政权的安稳，而美国主要是关切的不仅是美国的利益，而且是全球的利益，尤其人类的根本福祉，这是一个区别。
嗯，刚才魏碧洲先生提到，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的所作所为，使美中关系紧张升高。那么我想听听戴博先生，你是不是赞成这种看法？你觉得哪些做法是导致这方面？
我是很赞成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嗯，
主要那个美国的新态度，我觉得有三个因素。一个，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一部分美国人是有一点害怕失去美国全世界的这个主导地位。
对，
这个是一个因素，我们不能否认。
嗯。
第二就是这些安全困境，就是中国在南海、东海的这些所谓坚定不移的很多这些政策，虽然那个中国一点都不承认这个是挑衅性的行为，可是不只是美国，中国的那个亚洲邻国也都是持这个态度的，
对，
美国也是这么看的。可是第三就是那个习近平他本人，他领导下第一是走向这个个人崇拜越来越左，就是所以他的个人崇拜不只是让美国人想到那个毛泽东，你想到毛泽东就是那个破空港说的，我们也想到那个斯大林那个那个希特勒这些的也有，而且他不只是个人崇拜，他排斥和攻击美国和西方价值，这些十分重要。他是把西方价值列为一个威胁中国的，跟恐怖主义、跟分裂主义一样的一个非传统的一个威胁。中国总是说：“哎呀，你们美国的这些媒体，你们对中国有偏见。”那有时候我觉得是有偏见，可是这个远远没有你政府。就是掀起一个反对美国价值的一个运动那么严重，
对，
所以现在不管是他对媒体、对那些文化文艺界的、对非官方组织，好像是要排斥攻击美国所有的价值观，
嗯，
这个肯定是让更多的美国人不只是怀疑或者不信任中国，可是有一点敌视中国。
对，
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美国啊，有很多这个所谓知华派也好，甚至亲华派也好。他们现在对中国感到失望，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说以前对最早是对胡锦涛充满了这个期盼，希望他能够政改，后来对习近平也充满了这个希望啊，包括这个加州的这种对话，都是希望能影响他的这个未来的政策。其实习近平他是一个毛泽东跟邓小平的综合体，他的身上既体现了毛泽东过去这种传统的这个共产党的这种
正统思想，
正统思想，他同时又有，我不认为他拒绝开放了，他是真的是真心的，也重视跟美国的关系，但是在维护这个中方利益这一点上，他也是非常强势的。
嗯，
我不完全同意你这个说法。其实美国人没有那么天真，没有那么幼稚，就是对胡锦涛、对江泽民、对习近平某一个人怀着那么大的期望。
嗯，
而且有一部分人现在说我们应该放弃这个接触中国这个政策，他们也把主张接触中国的这些人说得太天真。
嗯，
我肯定是主张接触中国，并不是因为我信任中国共产党，也不是因为我以为中国会变为一个像美国民主的这么一个多样化的国家，就是因为我觉得接触比不接触的最后结果
要
好。
嗯，
这个过程我们肯定要让美国作为一个那个催化剂，逐渐的影响中国，我们非得接触它不可。
好，
所以我觉得美国并不是对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怀着什么太大的期望。
嗯，魏碧洲先生，我们知道在过去几十年的这个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里面，一个最大的推手就是美国的商界。那么商界是非常注意跟中国的关系，首先当然是有利益的考虑，但是也是确实是他们希望非常注重跟中国的关系进一步的提升和合作。但是 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大的这个变化哈，潮流里面，商界似乎对于中国的态度也有所转变，或者至少说是有所分化。那么，请您在这方面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那我的理解是，我想整个美国的商界对中国这个市场一直还是非常重视的。
嗯，
我想也没有考虑要退出，也没有考虑要减少。现在只是在这个各方面的策略上，怎么能够在中国这个这么的广大的市场中进行有保障的，好，我强调必须是有保障的投资跟这个赚取利润。当然中国自己本身，你包括外汇制度的结账制度了，你赚的钱你能不能拿出来，还有在当地各种对于投资保护的条款，还有各种对于这个追诉权的能力。我们最近知道，譬如华尔街日报最近登了一条新闻，说好几个中资股在美国是因为上市之后，结果搞了一塌糊涂，结果借壳上市就跑了。那么这边美国这么多的这些投资人，血本无归，所以美国这边法院就派了一个清算人 receiver， 然后授权他到中国去追这个债。从这个事情上，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美国商界也好，美国一般老百姓投资人也好，对中国这个市场始终没有放弃过，但是他们更渴望的是一个有法治、有规范的一个投资跟营运的环境。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回到刚刚戴尔先生所说的一个，还是要持续的 engagement， 要把美国或者是西方世界或者是国际上所奉行的一个法治这个观念陆陆续续带到中国的各个方面去，包括商业方面去。所以这样子的投资，我觉得是有必要有秩序进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必须要把这些相关的价值带进去。我记得在差不多八零年代的时候，大批的中国，那时候因为你就刚刚提到中国这个尼克森开放，大批的美国企业去，那个时候想要定一个 code of conduct， 就是一个行为准则。当美国的公司在地方投资所产生的环境污染，这个时候应该跟地方政府做一个什么样的协调，使得这个环境污染能够降低。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那个时候这个地方官非常，中国地方官抗拒非常深，希望能够大家能够严律出一套的准则，让大家在投资的时候能够顾到环保，也能顾及到经济成长。但是这个事情并没有完全呈现，所以我这样认为，当然是在那个时候中国美国的各个商业对于中国市场实际上没有放弃，到今天也是没有放弃，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研拟出一个真正对于中国有利，对于美国也有投资也有利的 code of conduct 行为准则出来。
好，听听陈伯文先生的意见，对于美国商界对于中国的态度有没有转变？
对啊，美国的商界其实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为在过去支持中国、美国朝野支持中国的力量中，美国商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这个联合企业界对美国政府进行游说，对国会进行游说，让美国给予中国最后一个待遇，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那么这个，而且鼓励美国到中国去投资，结果怎么样？而且开放美国的市场，给中国产品大量准入，结果是怎么样呢？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不遵守规则，还企图改变规则。那么中国得到了美国的最后国待遇，但是并没有给美国相应的最后国待遇，也就是说中国不给美国企业同样的市场准入，设置高的关税和壁垒，而且这个很多领域由中国的这个红二代太子党所垄断，不给美国的企业进入，比如说像银行、金融，还有国家重大的像交通、航空等等，都并不让美国去那个进入。所以美国的企业深深感觉到在中国市场被排挤、被歧视，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这是种不公平的竞争，说美国商界可以说受够了。而且美国商界进入中国还必须按中国人的办法来做，就是打通关系，必须行贿，必须聘请中共的高官，甚至中共的高官也跟他们写信说，你用了我的儿子我就给你提供方便，一言下之意，你不用我的儿子我就会让你在这里不好过，我就要调查你。说美国企业受够了，而且美国这边也要调查美国企业这种行为，美国企业也卷入了这样的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美国从商界尤其是工会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工会对中国人为的拉低劳动力成本，人为的降低产品成本，这样子不仅剥削中国的工人，而且让美国的工人失业。说这种事情，我的一句话就受够了。说美国的商界发生了更大的变化，现在美国的商界转过来支持美国调整对中国的政策。
当然我们刚才提到的都是很多美国对于中国的观感，美国是怎么想的。那但是在许多中国人看来哈，民主、人权、中国威胁等等都是借口，就是说实际上就是美国无法接受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一个对美国形成挑战的中国。那么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在中国媒体来看哈，就是说美国对于习近平提出的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反应一直很冷淡，他们觉得这就是一个明证，说明美国不愿意接受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那么戴博先生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我已经说了，美国是有一部分就是因为他生怕失去他的主导地位，这个是影响我们对中国的看法。可是中国的行为是个更大的因素。有关这个新型大国关系，美国人是有点否认了这个说法。其实我觉得那个中国也可以考虑停止用这个说法，因为美国不跟着你说。就是说明明明没有这些新型大国关系，这个已经失败了。其实大概两年以前，那个习近平就是第一次提出这个。美国是承认他的出发点是要避免打战，是要避免所谓的那个休息地的这个陷阱，这个是一个不错的基础，可是远远不够。美国就是我们的文化不太一样，我们从来不给双方关系起个名字，这个做法太中国了，你知道吗？而且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新型大国关系何以为新呢？其实中国的大国主义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太愿意承认。而且中国说它有什么内容呢？不对抗，不冲突。可是我们的冲突一个月比一个月的多，互相尊重什么意思？美国人真的是搞不懂。你看这次那个杨洁篪每一次就是要驳回美方的一些说法，说希望美国会尊重中国，这个好像美国人听是要同意接受支持中国的一切，或者是要闭嘴不批评中国，什么意思？尊重。所以这个说法失败了。中国继续讲，如果习近平九月份来继续为了给国内的人听要说新型大国关系，他就是自己嚼苦头吃的。而且这个说法已经变为一个改善美中关系的一个障碍物。
不过我们知道，就是确实美国很多人接受不了这个所谓新型大国关系，也接受不了中国的，就刚才你说要取而代之，好像要起主导地位。但是也有一些美国的看法，也认为美国就应该向事实低头，那么接受中国未来会至少主导亚洲的这个地位，中国的崛起。那么张国华先生，您对于这种看法您有什么看？
对这个美国啊，一直有一种这个孤立主义派，他觉得这个美国在世界上插手的事物太多，这个我们应该回来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这个美国的国力有减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阿富汗、伊拉克的这个战争啊，真是拖累了美国。今天美国在亚洲要跟中国抗衡啊，不是没有力量，但是比过去吃力。以前美国要到亚洲做一点事情，真的不需要敲锣打鼓，现在敲锣打鼓了，好像也就敲敲锣打打鼓。这个外界还在批评说，你只是雷声大雨点小，这个重返亚洲啊，这个你的这个再平衡政策啊，除了喊口号以外，好像没有见到任何具体的行动，而且还联络这些这个盟友一起做。过去美国不是这样子的，就感觉到很弱。那怎么办呢？这个只要中国没有直接侵犯我们的利益，然后再加上中美没有直接的这个领土争议，他们就觉得说，这个我们应该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如果中国欺负美国的邻邦，该我们支持我们支持，该我们援助我们援助。但是我们没必要跟中国这个在那针锋相对，这是确实有一派人这么想。
少数人
这是少数。美国是一个多元的社会，这个各种
声音
都
有，
这也是有一派人这么去想。
好，魏碧周先生。
是我同意大家刚才两位的这个说法。我觉得必须还是回到这个基本点上。我觉得是还是中共在想办法要维持自己的权力稳固所提出的一些各种说法啊。那再回到刚刚这位戴尔先生所说的，的的确确，所谓两个新型的大国关系，在美国听过来，我觉得在 morally 哈，在道德上来讲，或者是在这个平等地位来讲，我觉得一方面美国人不喜欢提这种词，第一个的的确确在心理上还不认为中共是一个可以打交道的对手。因为你可以想到，在美国我们现在这个看到美国这边的运作啊，你不管跟对方签任何条约跟签合条例，在美国签成一个条约是有各方的势力跟利益团体所综合出来的。假定某一个条约某一个做法事实上在中国来讲是违反人权的做法的话，那么你可以想象这个条约或这样子的一个协定在美国是很难通过的。所以在很多地方，在美国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很多地方是必须捏着鼻子在做事，所做出来的事情美国人自己本身并不觉得符合自己的标准。所以在所谓在行行所谓大国新型大国关系的时候，美国人对于这个比较空洞的话实在是很难以界限。另外再回到刚刚戴尔先生所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当界定这个关系之后，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战略经济对话里头所提到两句话，就是叫做是说控制分歧，这个分歧的东西是可以控制出来的。这个话的意思也就是说， 我做我的，你做你的，你不要管我，我们之间的不同的东西我们来控制。这样子的情况下就封闭了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在内对于中国违反普世价值的各种做法，因为这是属于我内部的事情，我们之间的分歧可以缩小，可以来管控，但是我绝对不承认你对我所说的任何价值观念跟所行之所随之来的一些规范。所以在这些事情上，我觉得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要小心，第一个不要掉入到这种形制文字上的这种圈套里头去，因为背后所代表的是另外一套思维。同时在中国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也必须了解到这是最后还是在维护一个党的利益，这个党的利益并不见得符合整个中国人民的利益。我想这个是美国在政府在做打交道的时候一定要认识到的事情。我最后再提到一点，就是说刚刚提到这个人文交流，我觉得这一方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你细看这个一百多项的这个今年下半年哈，双方要做的这个人文交流的事情，我觉得很多事情是非常有意思的。譬如说第一件，他有提到天津音乐学院要跟茱莉亚学院，我们在纽约要跟茱莉亚学院进行合作交换，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东西。又譬如马上这个要在纽约要演的这个杨门女将也是列入这个美中这个人文交流的东西。我觉得像这样子一些比较实实际际让双方的人民在基本的这个草根层面上能够认识到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事情。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这个是中美双方之间必须强调也必须互相这个学习的地方。
我们这一部分还有最后几分钟时间，我想请每位很简单的评论一下，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美国的一些鹰派抬头哈，那么这个鹰派的观点抬头对于美国的政策会不会产生具体的影响，就是会在政策层面表现出来，先听听破空先生的看法，请简短一些。
最近呢，美国的资华派的官员纷纷去职，我们知道早期有佐利克布什时代，后来他是副国务卿他去职了，后来在奥巴马时代还有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还有就是这个副国务卿斯坦伯格，这些都是比较亲中的资中的派。那么最近呢，有一个就是美中就是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个亚太高级主任莫艾文，他也辞职了。那么这些都是在美国整个朝野大环境这个趋势下导致的美国政策的这个政府部门的这个人事变化，人事变化必然产生一个政策变化。如果说过去说要跟中国发展经济，帮助中国发展经济，改善中国的贫困，同时呢让中国融入世界体，进而中国可能变成一个民主或者开放的社会，这是一个旧的华盛顿共识。那么现在美国才正在形成一个新的华盛顿共识，那就是必须转变这个政策，从帮助变成遏制，从帮助中国政府变成帮助中国人民，那么让中国呢就是真正来说逼死他走上一个民主道路，而尊重国际秩序，尊重人民的权利，尊重像香港和西藏的选择等等，所有这些是美国在思考的一个重点，说这个正在成为新的华盛顿共识。我觉得这个共识在急剧的形成，这个形成将根本的重塑美中两国的关系。
好，
我觉得我们美国人我们分析中美关系所用的那个框架已经改了，原来是中美关系就是谁在某一些问题下，就是那个人民币的排价问题，人权知识产权，谁在得分方向如何，可是现在我们是要比较谁对制定全世界或者地方的秩序有更大的影响力，现在问题是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鹰派鸽派的这个竞争其实是次要的，你国会也好，智库学术界，我们现在在注意到谁有这个秩序，
对国际秩序的定义，
制定国际规则的最大的影响力，我们要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这个方向来。
好，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双方啊，其实这个具体的事情是一方面需要考量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联手是不是对世界更好，我们这个斗起来是不是对世界比较不好，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来看哈，中美关系几乎基本上还是会维持斗而不破，这个有竞争有合作的这样一个大的格局。
好，魏碧洲先生。
是我想就回到您刚刚基本的问题，所谓鹰派的事情，当然我了解刚刚那个戴博先生所提的这个格局更大的问题，不过事实上美国海军哈，我们刚刚也知道美国海军大概60%以上的美国海军军力将会移到亚洲地区来，这个事情已在继续进行中。所以您刚刚提到说鹰派是不是会有更大的利益，不过这个事情我想鹰派跟鸽派也好，在军方来讲已经在实行进行当中了。我也完全赞成刚刚这个戴博先生所说的这个事情，就是格局上的事情。我想中美双方在未来，在今年或者明年，包括这个climate 跟气候变迁的事情， 这方面我想应该会有很大的突破跟进展。我想这也是为这个习近平主席来美国之前就所铺路的一些做法。所以在国际大格局方面来讲，我想因为中国自己本身的实力跟美国自己本身对国际事务的经验，我想应该会对于这个未来的国际世界的国际现实的这个局势跟规矩哈，会制定出一些或者慢慢研发出一些双方可以打交道，也可以让国际社会知道怎么样遵循的一些法则。
好的，美国对于中国的观感是否在发生转变，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看美中战略对话到底还有没有意义，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6月2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美中两国第七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本星期在华盛顿举行，此前双方在南中国海和黑客网络攻击等议题上的交锋为对话蒙上了阴影。对话期间双方强调合作的重要性，但也软中有硬，表明各自立场，给人各说各话之感。美国副总统拜登和财政部长雅各布·卢更对中国政府支持的网络攻击提出强硬的警告，并强调国际海运通畅的重要性。那么这次对话是否成功地缓和了美中关系，为习近平九月访美做了什么样的铺垫，定了什么样的调子，我们今天也来分析一下。那么首先请戴博先生来对这次对话做一个评估，你觉得对缓和双方的关系有没有起一个大的作用？
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可是我觉得进行对话总是比取消这个对话好。总的来讲是给我们一个走过场的一个感觉，没有具体的那个结果，而且这次有400多个中国人来。
对，
给我的感觉是他们，我没有在场，可是他们好像就是要给那个习近平九月份
做陪衬，
铺好路。
对，
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是失败了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影响美国人对中国的那个不信任的这个态度的。所以总的来讲，我觉得这一次我给他打分的话，可能给他1到10，给他打5分。
对，我看到中国很多网友对于中国派400多个官员参加非常反感，说派那么多个官员越洋过海的过来干什么？
对对对对，
简直是做一个大的排场。一个对，那么张国华先生您怎么看？
400多人就是为了表示中国
重视，
中国政府对这个中美关系的重视哈。
对。
至于收到什么效果，那个不用去说。不过我总的来看哈，这次这个对话还是有它这个可取之处啦。主要在哪儿呢？主要在就是说中方有13位。部长啊，这个美国也有9位内阁成员，那个能够面对面坐下来沟通，总是比这个透过这个媒体，透过这个学者去放话要好。然后呢，这个我们不是说吗？美国现在对中国的看法正在发生变化，让这些高层官员，而且来了2位副总理，能够直接面对面的听一听美国的这个关切，我觉得对他们了解这个美方的立场是有好处的。然后再一个呢，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成果的清单呢，这是好像7届这个战略与经济对话里边
最长的一次。
这个好像也蛮大，尤其在这个环境问题上。
好，戴博好像有不同的看法，你刚才要穿说什么？
我还是觉得他们搁置一次，当然说话比不理你好多了。可是如果你看他们那个记者招待会，总是美方说我们关心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这个问题，杨洁篪中方说我们希望美国会尊重中国，会讲个道理。
每次每个话题都是
这个不是对话，这个不是对话，
这个是各说各话。
美国有美国的毛病，我们也做了坏事，可是坏事被发现了，斯诺登我们很尴尬了，可是好，我们做了，我们承认。中国你可以把这些摆在面前的事实说他们根本没这事儿，你不尊重我们，所以你怎么讲的道理？
中国是没有承认，但是实际上他做了，包括在这个网络这个安全问题上，
对
双方同意啊，要去谈判一个这个
框架，
这个
行为
准则的框架，这个就是一种这个默认。还有一点，南海问题上，他在会前就已经宣布这个填海造岛的这个工程已经完工了。
待会我们有时间来谈谈这个问题。好，我听听魏碧洲的看法。
对，我觉得您刚刚提到这个有没有必要，我觉得是还有必要，因为在不管是战略层次还有一般实际运作层次上，我觉得都还有必要继续深化。我想这个对话是一个深化的基础，从各方面很多方面来，很多方面都可以提到这一点。您刚刚提到400多位，我所了解的情况是，其实在这个400多位所谓官员来之前，在这之前就已经有很多中国的官员到美国来。我们知道，你不管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海事协议也好，或者是一般的人文协议也好，或者其他的这个空气减碳，我想这一次应该大家应该强调一下，双方达到一个减碳这个标准的一个协议，这方面都需要很多技术上的讨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今年这个就是等在这个经济对话开始之前，中国已经派出大批的官员到美国来，彼此互相切商切磋跟了解跟沟通。所以这段过程我们大家因为媒体都没有去报道，但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是一直在发生在进行当中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双方必须这个所谓战略对话应该维持住，以至于在这个比较技术性的层次上有个对话的了解，同时在这个战略层次上，双方有必要就最近一年或者是半年双方所发生的事情做一个澄清，做一个了解，面对面的澄清跟了解，我觉得这对于目前这个中美关系来讲是必须有正面的意义的。
嗯，好，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这个中共这个在讲这个语言对话中，他说对话未必双赢，但对抗呢必定双输。他说对话比对抗好，听上去不错，但是制造对抗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在南海、在东海扩张的是中国，镇压自己人民的、去这个压制香港和西藏的是中国，而不是美国。所以这个破坏秩序的，包括经济秩序的，也是中国。说中国在制造对抗，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把这一套，实际上上个世纪他用过，他对付国民党，他有一套叫做边谈边打，一边谈判一边打仗。我以打出谈，在战争中取了优势之后，我逼你让步，最后把你吃掉。说当时的重庆谈判进行40多天，蒋介石又写了日记，说这个在谈判期间，共产党是夺取了国军的40多个城池，还上党战役等等，把国民党搞得没办法。蒋介石日记中写，共党是最无信义，禽兽不如。所以今天中国共产党把他的这一套厚黑战术从国内战场运到了国际战场，他对美国就这样。所以他你看，美国这方面谈判，美国不管说什么，中国那边都反复强调新型大国战略关系。意思是说，如果你不跟我建立这种新型大国关系，我就不跟你谈具体问题。但是美国怎么可能接受呢？美国你不解决这些具体的问题，比如网络攻击、军事窃密啊，这个遵守违反贸易规则、人权等等，我怎么跟你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好像又说两个人面对面说话，一方硬要说你跟我是伙伴，你必须跟我是伙伴，结果右边用脚去踩对方、跺对方，给大家使手脚。那对方那个人怎么说我跟你交朋友呢？怎么跟你成伙伴呢？说中国这个一边谈判一边对抗，用对抗来促进谈判，这种手法非常的卑劣。我觉得美国不能，我认为这种对话形式应该结束。这种对话形式400多个官员对谁有利？对中国政府有利。中国政府给中国人民摆出一副样子，看我们多么了不起，我们跟美国平起平坐，我们400多个官员到美国去，美国接待我们，我们跟他面对面的谈判。你看汪洋那种嬉皮笑脸，刘彦东那种大话连篇啊，那个王洁石那种一本正经。说的东西都是陈词滥调，原话不动。美国完全有别的方式来跟中国交道，他不要给中国政府捧场站台。那么元首交往美国都很谨慎，不给民主国、非民主国家或者专制国家那个元首级待遇或者国事访问的待遇。同样，这种对话应该结束，应该用别的方式、低调的方式来处理中美关系，让中国政府感觉他不能够兜售中美关系在中国人面前。
对，
我想我们重点提一下这次对话期间，因为在这个对话之前，美国正好爆出美国联邦人事局被黑客黑掉的事情，然后呢，一般的
包括我自己的档案在内。
哦，是吗？
是
那我表示深切的这个歉意，不是歉意，就是同情。那么，但是很多人就是都希望美国这次在这个会议期间把这个问题严重的提出来，而且要求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做出一点点承诺或者澄清吧。但是中国一直没有。那么，你对这次对话在黑客这个方面取得的一些进展或者非进展怎么？
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局在做什么，这个都是现在是所有人都很清楚的。所以什么叫做合理的情报活动？ 这个是让所有的国家非常尴尬的一个问题，我们都不太愿意。
你的意思是说美国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所以美国对于中国的批评感到犹豫。
如果美国有能力做这些事情，连美国的那个前那个中情报局的局长那个海登也说他会毫无保留去做。
对，
所以什么叫合理的情报活动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是我们都很尴尬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到底是谈判什么，行为那个准则是什么？
你的意思是说美国和中国的这个黑客行动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是吗？
中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美国一直是说我们没有盗窃你们的商务秘密的，可是这个是个区别不大的区别。
好，我听听其他人的看法。好，张国华先生。
我比较同意这个戴博的说法。其实这个网络这个安全啊，都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越安全越好，总是希望对手这个你的秘密我知道越多越好。那我相信啊，在这一点上这个美国人应该在做同样的事情。唯独不同的就是美国不会把这个窃取的这个情报啊转为工业或者商业的这个
利益。
中国在这样做，
中国
呢至少做过，现在有没有做我们不知道，反正这个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我听听魏比周先生的看法。魏比周先生，
我觉得这个情况就刚刚两位讲过，这个情况一直在进行。美国对于任何国家都采取监听的政策，都有这个，但是这很重要的一点，这个监听政策是在国会规划的规范的范围之内。这个所有做这些事情的人，这个国家安全局也好，他必须定期的向美国国会的负责有关的这个所谓的委员会进行汇报。我想这一点是我想跟中国之间是很大不同的东西。另外一点，我觉得这一次这个所谓经济对话到底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我觉得真的是要看当时的情况而言。就今年而言，我觉得这个我们在美国现在看，假设除了中文报纸在报之外，纽约时报或其他报纸偶尔有一块之外，基本你看不到美国的媒体对这个事情有任何大肆报道的事情。即使达成各种重要的协议，重要的这个什么，包括南海什么我们都已经达成了所谓的海事安全的这个协议，都没有听到美国的媒体在这个报道。所以，但是中国对这个事情也是报道的很凶。所以这个东西看起来基本上是为了中国自己本身内部的政治需要所做的一件事情。这除此之外，当然最重要一点是要确定为这次这个习近平主席来美国这个访美要进行妥善的铺路。我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包括侨社的事情，包括侨社这边的事情，大家基本上都在动员，都知道一件事情，今天习主席要来，所以要营造一个和乐、宽和跟和祥的气氛来欢迎习主席。所以在今年而言，这样子的对话的形式跟方式，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政治目的的。那我们知道，当然年底还会有另外一次的对话，在北京举行。那这个未来这个六个月之间，未来有个六个月之间，你看中间还要加上一个习主席来这边访问的事情。所以中美之间到了下一次的对话，是不是还会有像现在这么多重要的问题必须重新去化解、重新去谈的话，当然又是可能会有一个新的选择的机会。
好，陈伯公先生，关于刚才黑客的事情，可能你有要补充的。
我觉得这个关于黑客的事情啊，这次很明显，美国政府400多万这个雇员的资料被窃密。虽然美国政府没有出来直接点名中国，但是他的情报总监、国防部和其他人员已经含蓄的、间接的点名了是中国。那么中国也指控说美国在搞这个网络攻击等等。我们首先，美国的监控、美国的网络行动，前提是911发生了恐怖攻击。在恐怖攻击的前提下，为了全球的反恐事业，美国启动了某种监听或者是这个监控网络的情况。这个不例外。另外，刚刚毕周先生也讲了，是他在国会的授权和国会的监控之下，他有规则可言。另外，但是中国他这个所谓网络攻击啊，网络战争，他没有任何前提或者说是这个其他的有利于世界和平的意图，大规模的窃取美国的军事技术机密，大规模的侵入美国的政府、水电等等这些航空等等这些关键的东西，究竟你要干什么？你掌握美国的经济命脉究竟是要干什么？是为了让中国人民得到好处吗？绝对不是。你一定是说想在关键时候想摧毁美国，说这个意图是非常罪恶的。而且中国指控美国是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来指控，他没有证据，但美国指控中国有确切的证据。前两年指明说你北上海有一栋楼12层高白色大楼，是你的网络部队，编号多少多少，属于什么总参三局什么管都知道，那么你里面发动了多少次攻击都给你点出来，那中国政府就被迫暂停了一段时间。 前不久，美国起诉中国解放军五名军官参与了网络攻击，那么是具体有人名、有相片，什么都给你摆出来。
嗯，
那你中国你拿不出具体的证据，美国没有做你这样的事情。美国做的事情它是有限的，中国做的是没有边界的，商业的机密什么都来窃取，政府机密什么都窃取，这完全坏了世界的规矩。如果把网络世界作为一个无形的世界，网络大战作为战争的一部分，中国已经发动了战争，美国现在处于防守状态，非常被动，美国应该还击。
好，戴博士，
这个是一个情报问题，是一个技术问题，可是这个也是一个公关问题。
嗯，
所以中国他们这次做，他们否认中国从来没有做过，没有任何人相信，中国人不信，美国人不信，谁都不信，所以他们只不过觉得这个政府是个太不讲道理的，而且不管将来我们有没有行为准则，这次这个事情让更多的美国人就是从骨子里不能信任中国，所以中国可以觉得哦，你没有给我们点名，你没有拿出什么证据说我们这样做，所以没关系，有关系。这个就是让更多的美国人更不信任或者是敌视中国，还有公共关系、软实力这一方面。
嗯，
对，我同意这一点，这个中方真的是差太多了。
嗯，
就你去问美国政府，你没有用同样的方式是监控这个中国？美国告诉你。情报工作我们不评论，
嗯，
他从来不否认的。可是中国呢，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否定再说。
嗯，好，有一个事情我想请大家再评论，因为时间不多，请大家快速一些。就是我们知道，这次在这个美中对话之际呢，美国国会给予奥巴马总统这个贸易协定快速审批权。那么这个觉得就是为这个 TPP 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呢，扫清了障碍。那么这一点。对于很多中国的民众来说，他们并不了解这个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因为这个 TPP 协议实际上是把中国排除在外的。张国华先生，你觉得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简短一些。
我觉得这个 TPP 是这个 WTO 之后啊，是这个在经贸领域啊一个最重大的、最有历史意义的这么一个协定了啊。因为这个它的这个标准很高，这个 TPP 将来这个成型以后，现在还没有谈成。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快速法案已经成型，这个很快几未来两个月大概就能够通过。通过以后给中国会带来非常大的压力，因为这个别国都有，比如说劳工保障啊，都有环境保障啊，做贸易照做，但是有这些保障。今天在中国没有这些保障，那如果你要加入进去，你不加入进去，这个 TPP 目前就占世界这个40%的贸易量，你中国一定要加入啊！你加入，你就得要遵守这些规矩。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对中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自由贸易协定不是个零和博弈，是个过程。长期来讲，你说的这些压力，说不定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的。
是，
而且很多那个中国的那个经济这些政策的制定者，他们将来很可能会利用加入 TPP 而推动中国的再进一步的经济改革。
嗯，
所以当然，如果美国没有通过 TPP， 对奥巴马的重返亚洲的政策是个非常大的危机，中国是会得分，因为他可以利用这个说服更多的人，你美国是个不可靠的伙伴。美国看起来可以避免这个危机，可是也不要以为这个对中国是个坏事。
但是对于很多之后就是 TPP 可能未来成员之间大家的共识就是这个协议可能基本上会通过。那么 VB 周先生，您对这个协议的这个含义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您怎么看？
TPP 是一件非常刚刚那个国华兄所说的 TPP 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前瞻性、非常高门槛的一个协议。我举例来讲，它对生物科技这个制造业，包括医药的制造业所递定的这个门槛，包括 DNA， 包括这个 sequence 的所有的鉴定，希望能够制定出一个国际性的通范出来，也小到甚至于包括将来做这个进行做所谓 robot 啊，小的这个包括这个螺丝钉，都机器人都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规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前瞻性，因为现在目前的 WTO 的这个框架已经没有办法。就是预测到或者是往未推往外往未来21世纪再继续推的这样的一个框架，所以这个 TPP 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同时刚刚也提到过，这个地方占了全世界这个40%以上的这个产能的东西，所以美国现在领头，这个你当然也知道 TPP 最早是几个国家先起来的，美国现在领头出来做这个事情，当然除了这个在商业上的这个前瞻性以外，当然也具有战略性的前瞻性，美国当然还是希望能够在于作为各方面作为一个这个创新啊，科技也好，或者是规范上面也好，能够做一个领头羊的东西。
嗯，
同时当然对中国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选择，它是要主动的把自己的所有这些不合于国际规范的东西主动的尽速的搬到它自己的议程上来改变，以便于能够跟国际接轨呢，还是它要被动的 然后在自己在这个原来自己所规定的范围里头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我想这个现在 TTP 摆出来的一个机会是让中国有一个自动加入跟自己赶快再从内部革新的一个机会。当然我并不说 TTP 在美国一定会通过，因为今年下半年现在我们听过这个 Fast Track Track 之后，这个快速通关了之后，今年下半年当这个陆续跟几个国家谈完之后，这个 treaty 回来在美国本身参院众院本身还是会造成一些利益团体的纠葛，所以对奥巴马来讲他下半年还是有一个仗要打的。
嗯，好，陈伯光先生。
关于 TPP 在美国的众议院已经通过，在参议院通过了这个突破障碍的快速通道，也就是说授权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政府跟各国去谈判，这个大大加快了就是说 TPP 谈判的速度。估计就是说日本方面已经表示可能在七月份就能达成一个框架协议，现在有12个国家加入这个 TPP， 实际上这个 TPP 就是奥巴马一早提出来的经济上围堵中国的一部分，就是说中国不遵守规则，不遵守这个世界规则，那么现在不跟你玩了，另起炉灶。中国有所谓亚投行，他在主导亚投行，他想主导亚洲经济，那么美国可以作为代表有一个受挫，但是美国要主导另一个平台，就是 TPP 泛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通过这样一个高门槛，通过一个自由贸易，通过遵守规范当中，你中国现在排除在外，你要进来你要跨进这个高门槛，那么你的资格要提高，你的整个这个水准要提高，规则要遵守，如果你不进来，对不起，我们各玩各的。这是一种战略意义上的竞争，另一种竞争。所以我觉得奥巴马上任以来他非常聪明，第一个聪明是他2009年他觉醒得很快，他2006年去访问中国，本来帮助跟中国修好关系，修改这个布什单边主义造成的影响，结果到了中国受到冷遇，中国不让他跟中国民众接触，中国政府呢还让他这个蓝风窗这个对台开了个天窗，不让他刊登出来，说这个奥巴马一回来立即改变了这个政策，启动重返亚洲这个战略围堵中国。第二个，奥巴马非常聪明的是，他用远实力对付中国的硬实力，他用这个跟邻国像加强日本的安保，美日安保的升级版，跟越南、印度、菲律宾、东盟国家加强这些安全来围堵这个中共，说做的是非常成功，让中共是处处这个受掣肘，无形之间陷入了全面的孤立。而且奥巴马的聪明之处就是没有动用美国大量的国力去这个硬实力去对付那个中国，他基本上是一个遏制战，一般在东海、在南海，他都逼退中国。中国现在在南海上让步了，他便说近期完工，实际上就是立即停工。他虽然说他还有后续工作做，他实际上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实际上在就这一次美国在南海的逼迫政策，也让中国退步了。只不过这个当然还没有完全结束。所以说我说的奥巴马快卸任了，我要给他的外交工作打80分。
嗯，好，我们知道这次对话期间，美国副总统拜登在致欢迎词的时候说到欢迎美中关系。美中之间进行公平和健康的竞争，他同时也说表示中国唤醒了美国，而且唤醒了美国人每个美国人基因中的竞争精神哈。你怎么解读拜登的这个说法？
我觉得他就是同时要夸中国也要骂中国，因为他的意思是说你现在的这个竞争是不够公平，不是
不够健康
人道和健康，这个是一个意思。你唤醒了美国人是说你不要低估美国人。
嗯，
是这个意思。
对，这次而且我觉得美国给中国一个面子，就是在这次人权报告对话期间没有公布人权报告，但是在对话的第二天就公布人权报告，而且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提出强烈的批评。那么张国华先生您怎么看？
过去这些年来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人权报告对中国都是强烈的批评，这个美国只是仅次于大概这个北朝鲜受到的指责。我觉得这个其实美中这个战略经济对话里边也包含人权的内容，每一次对话都会谈这些事情，
但是基本上
你就人权谈人权，我相信这个北京也听不进去。刚刚提到 TPP， 其实 TPP 里边将来啊中国想加入的话，这个里面涉及到政治啊，还不仅仅是这个经济，里边也有政治和人权。比如说你这个劳工的保障，这个工会的这个设立，这些涉及到人权，涉及到政治嘛，所以这个美国在玩这个 TPP 这个牌啊，我觉得玩的会这个比较成功，它比就人权谈人权可能更有效。
好，魏碧洲先生，您还有30-40秒的时间，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关于对话？
对，我想刚刚讲的都非常非常正确，这是一个这个高门槛，美国一定要做一个比较先进、比较具有普世价值的一个规范的制定者。我想光这一点中国要在后面追赶的话是非常吃力的，除非他能运用自己的智慧，能够自己自觉的能够跟国际马上接轨。
好的，因为时间关，对不起，陈伯公先生，因为时间关系，我今天不得不打断您了。那么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嘉宾戴博 Robert Daly 先生、魏碧洲先生、张国华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这个讨论。那么在我想跟大家提一下，在我们现在在屏幕上的就是我们美国之音的二维码。那么希望大家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去扫描二维码，那么你就可以看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看到美国之音的这个焦点对话节目。好，我是宁馨，那么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祝您晚安。